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龙颜一怒为高堂，群臣尽皆遭廷杖。大棍一挥斯文扫，三十功名梦一场。
朱厚熜理解了杨廷和，却始终没有释怀和他捣乱的杨慎。所以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，当他闲来无事的时候，经常会问大臣们一个问题：杨慎现在在哪里？在干什么？过得如何？朱厚熜问这个问题，自然不是要改善杨慎的待遇。如果他知道此刻杨先生的生活状态，只怕早就跳起来派人去斩草除根了。幸好杨慎的人缘相当不错，没等皇帝问起，大臣们都会摆出一副苦瓜脸，倾诉杨慎的悲惨遭遇，说他十分后悔，每日以泪洗面。听到这里，皇帝陛下才会高兴地点点头，满意而去。但过一段时间，他又会重新发问，屡试不爽，真可谓恨比海深。但杨慎终于还是得到了善终，他活了72岁，比他爹还多活了一岁，嘉靖38年才安然去世，著作等身，名扬天下。但比他的著作和他本人更为出名的，还是他那首让人耳熟能详的词，这才是他一生感悟与智慧之所得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历古千年，是非荣辱，你争我夺，不过如此。我相信杨慎先生已经大彻大悟了，但嘉靖先生还远远没有到达这个层次，很明显他的思想尚不够先进。他曾经很天真地认为做皇帝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情，就如同一头雄狮只要大吼一声，所有动物都将对他俯首帖耳。但当他的指令被驳回，他的命令无人听从，他的制度无人执行时，他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，能够信任的只有他自己。于是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，胜利者嘉靖得到了唯一的启示：只有权谋和暴力才能征服所有的人，除此之外别无他途。要充分地利用身边的人，但又不能让任何人独揽大权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。这就是他的智慧哲学。所以他需要的大臣不是助手，也不是秘书，而是木偶，可以供他操纵的木偶。 在驱逐了杨廷和之后，他已经找到了第一个合适的木偶张聪。张聪大概不能算是个坏人，当然了，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实际上他只是一个自卑的小人物。他前半生历经坎坷，学习成绩差，也不会拍上司马屁，好不容易借着义理红了一把，还差点被人活活打死，算是倒霉到了家。经过艰苦奋斗，九死一生，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杨廷和走了，杨慎也走了。本以为可以就此扬眉吐气的张聪，却惊奇地发现，自己虽然是胜利者，但却不是获益者。考虑到张聪同志的重大贡献，他本来应该进入内阁，实现多年前的梦想。可此时张先生才发现，他这条咸鱼虽然翻了身，却很难跳进龙门。这里介绍一下，要想进入内阁，一般有三个条件。首先，这个人应该进过翰林院，当过庶吉士，这是基本条件，相当于学历资本。其次，必须由朝中大臣会推，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推荐。当然了，自己推荐自己是不行的。最后，内阁列出名单，由皇帝拍板同意，这就算入阁了。我们把张聪同志的简历对比一下以上条件，就会发现他实在是不够格。学历就不用说了，他连翰林院的门卫都没干过，而要想让大臣们会推他，那就是痴人说梦，光是骂他的奏折就能把他活埋。对于这位仁兄，真可谓是全朝共讨之，群臣共诛之。于是张聪先生只剩下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那就是皇帝同意。可光是老板同意是不够的，群众基础太差，没人推举，你总不好意思毛遂自荐吧。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，但其实张聪先生还是有指望的，因为皇帝陛下的手中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利，可以让他顺利入阁，这就是中旨。所谓中旨，就是皇帝不经过内阁讨论推举，直接下令任免人员，或是颁布法令，可谓是一条捷径。但奇怪的是，一般情况下皇帝很少使用中旨提拔大臣，而其中的原因可谓是让人大跌眼镜。皇帝愿意给，大臣不愿意要。这明代的官员啊，确实有几把硬骨头，对于直接由皇帝任命的官员，他们是极其鄙视的。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，有着广泛支持率的同志，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。靠皇帝下旨升官的人，他们的统一评价是不要脸。考虑到面子问题，很多人宁可不升官，也不愿意走中旨这条路。但你要以为张聪先生是碍于面子才不靠中旨升官，那你就错了。张聪先生出身低微，且一直以来强烈要求进步，有没有脸都很难说，至于要不要脸，那实在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。之所以不用中旨，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要怪只能怪张聪先生的名声太差了。皇帝还没有任命， 内阁大臣和各部言官就已经放出话来了，说只要中旨一下，就立刻使用封驳权把旨意给退回去。事情搞成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，会推不可能，终止没指望。无奈之下，张聪开动脑筋，刻苦钻研，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。虽说在朝中已经是人见人厌，处于彻底的狗不理状态，但是张聪相信他总能找到一个支持自己的人。经过逐个排查，他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。那个可以帮助他入阁的人就是杨义清。杨义清可以算是张聪的忠实拥护者。当初他听说张聪义理的时候，正躺在床上睡午觉，也没太在意这事儿，只是啊，让人把张聪的奏章读给他听，结果听到一半，他就打消了瞌睡，精神抖擞地跳下了床，说出了一句可怕的断言：
即使圣人再生，也驳不倒张聪了。
虽然这话有点夸张，但事实证明杨义清是对的。之后他成为了张聪的忠实支持者，为义理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而到了入阁的关键时刻，张聪又一次想起了这位大人物，希望他出山再拉兄弟一把。杨义清答应了。对于这位久经考验的官场老手来说，重新入阁玩玩政治，倒也不失为退休前的一件乐事。怀着这种意愿，杨义清进入了内阁，再次投入了政治的漩涡。事情果然如张聪等人预料，嘉靖皇帝一下终止，弹劾的奏章如排山倒海般的压了过来，朝中是骂声一片。但是群众再激动，也抵不上领导的一句话。在杨义清的安排下，皇帝的旨意顺利得到了执行，张聪终于实现了当年萧半仙儿的预言，顺利入阁，成为了大学士。张聪终于心满意足了，他对杨义清先生自然是感恩戴德，而杨义清也十分欣慰。20年前，张勇帮了他，并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。20年后，他给了张聪同样的待遇，使这个小人物达成了最终的梦想。但是杨义清没有想到，他的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，却使他的半生荣誉功名毁于一旦。公正地讲，在义理纷争的那些日子里，张聪还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。他挺身而出，为孤立无助的少年天子说话，对抗权倾天下的杨廷和，应该说啊，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。虽说他是出于投机的目的，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错什么。本来就是，让人认自己的父母，有错吗？可是，当他终于出人头地，成为朝中大官的时候，事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变化的起因来源于张聪本人。这位老兄自打飞黄腾达之后，就患上了一种疾病。更麻烦的是， 他得的不是简单的发烧感冒，而是一种治不好的绝症。事实上，这种病到今天都没法医，它的名字叫做心理变态。而在张聪先生身上，具体临床表现为偏执、自私、多疑、看谁都不顺眼、见谁踩谁等。说来不幸啊，张先生之所以染上这个毛病，都是被人骂出来的。自从他出道以来，就不断的被人骂，先是被礼部的人欺负，连工作都不给安排。一礼之后，他得到的骂声更是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没有骂过他的人可谓是稀有动物，奏章上的口水就能把他给淹死。张先生的青年时代本来就有心理阴影，中年时又被无数人乱脚踩踏，在极度的压力和恐惧之下，他的心理终于被彻底的扭曲。一个也不放过，一个也不能饶恕，这就是张聪的座右铭。于是张先生就此开始了他的斗争生涯。但凡不服他的、不听他的、不伺候他的，他通通给予了相同的待遇，恶整。不是让你穿小鞋，就是找机会罢你的官，不把你搞得半死不活，绝不罢休。今天斗，明天斗，终于斗成了万人仇。无数官员表面上啥也不说，背后提到张聪这个名字，却无不咬牙切齿、捶胸顿足，甚至啊，有人把他的画像挂在家里，回家就对着画骂一顿，且每日必骂，风雨无阻。可笑的是，张学士一点也没有自知之明，上班途中还经常主动热情地和同事们打招呼，自我感觉实在是相当的好。张聪先生的奋斗史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人是怎么傻起来的。欺负下级也就罢了，随着病情的恶化，他又瞄准了一个更为强大的目标——杨逸清。杨逸清啊，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平时也不怎么和张聪计较，但张聪是一个说他胖就开始喘的人，越来越觉得杨逸清碍事，因为杨逸清是首辅。他为了能够为所欲为，于是决定铤而走险，弹劾自己的领导。于是在嘉靖八年，张聪突然发动了进攻。这张先生啊，果然不同凡响，一出手就是大阵仗，派出手下的所有主力言官上奏弹劾杨逸清。而在奏章里，张聪还额外送给杨逸清一个十分响亮的外号：奸人。张聪之所以敢这么干，是经过周密计算的。他想，皇帝和自己关系好，朝中又有自己的一帮死党，杨逸清虽是老干部，初来乍到，根基不牢，要除掉他应该不成问题。这个打算本来应该是没错的，如无意外，皇帝一定会偏向他的忠实支持者张聪先生。但是人生似乎总是充满了惊喜。很快杨逸清就得知自己被人告了，却毫不吃惊，这套把戏他见得多了， 闭着眼睛也知道是谁干的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没有大举反击，只是上了封奏折为自己辩护，顺便骂了几句张聪，然后郑重地提出辞职。张聪很意外，在他看来，杨义清的这一举动无异于自掘坟墓，这是因为杨义清是他向皇上私下推荐才得以顺利入阁的，而且据他所知，此人与嘉靖皇帝的关系一般，远远不如自己，提出主动辞职也威胁不了任何人。莫非杨义清已经看破红尘，大彻大悟，事情就这么完了？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赵岭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